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四十六节，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文开始哈。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这边说到，好，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叫做尊主伟大的玛利亚啊。实际上哈，这个经文我们接着往下念的话哈，第一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五节，这是在教会里面非常有名的所谓的尊主颂啊，尊敬的尊，主人的主，颂歌的颂，尊主颂 Magnificat， 是玛利亚她被圣灵感孕好，怀上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向着神所发出的赞歌。玛利亚他的这一段的赞歌，实际上哈，他每一节都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他是一个熟记熟读神的话语的人。好，我们首先可以向他学习这一点，他是熟读圣经，熟记神的话语。好，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四十六节哈，来，请。这一句话呢，实际上它引用的是诗篇三十四篇第三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你看，称耶和华为大。好，大家请念四十七节。这个实际上是讲到哈巴谷书第三章的十八节，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看，因救我的神喜乐啊，他引用哈巴谷书，请大家念四十八节。他实际上引用了撒母耳记上啊第一章的十一节，那边哈拿啊，就是撒母耳的母亲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你的婢女。你看他讲到他是他的，他是神的婢女啊。请问请大家念四十九节。他引用诗篇第一百二十六篇第三节，那边说到耶和华果然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你看，耶和华为我们成就大事，请大家念第五十节。他是引用了诗篇的第一百零三篇十七节，那边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你看，敬畏他的人哈，慈爱归于他，直到更从亘古到永远。请大家念五十一节，好不好？五十一节哈，再往上一点哈，五十一节来。他又引用了诗篇八十九篇的第十节，说：“你用有能力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你看，有能力的膀臂哈，打散仇敌。请大家念五十二到五十三节。他这边引用两节的旧约圣经，一个是约伯记的第五章十一节，一个是诗篇的第一百零七篇第九节，那边说到神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神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你看他真的是每一句话都引用旧约的圣经哈，请大家念五十四到五十五节，这最后这两节哈。谢谢啊，他引用了以赛亚四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以色列人，以色列我的仆人，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也引用了弥迦书第七章二十节，说耶和华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你看，所以啊，这个玛利亚她被圣灵感孕，怀上耶稣基督之后，她就向神发出这个赞歌。他的赞歌每一句话都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的经文，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他是对神的话语多么的宝贝，他对神的话语真是熟记在心的一个人，所以神的话语对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的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比如我们知道天主教啊，关于玛利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说他们认为玛利亚一生都是童身啊，最后面呢无罪升天，这个是圣经上所没有记载的。如果你熟读神的话语啊，熟记神的话语，你就会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边啊，55-56节那边明明讲到说，耶稣呢有弟弟有妹妹。啊，他的弟弟妹妹还有名字的，他的弟弟呢叫雅各啊，叫约西或者叫约瑟啊，叫西门，叫犹大，还有他的妹妹们，啊，所以你就知道天主教讲的不对啊。另外啊，在路加福音1:47，我们刚才念的1:47啊，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玛利亚说的啊，所以玛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她也需要救主，她是需要救主哈。所以呢他并不是无罪升天的。所以弟兄姐妹对圣经的话语要熟悉啊，才能够分辨这些一个的错误啊。好像在我们有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在国内的这个官方的教会叫做三自教会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教会，在教会的里面他们也所谓传讲神的话语啊，可是他们呢不传讲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讲到啊，世界和人都是神创造的，但是在中国大陆是讲的进化论，所以他们不讲创世纪啊，他们也不讲启示录啊，因为将来呢共产主义来实现，而不是圣经讲的这个新天新地的降临。所以如果你熟读圣经，你就知道他们有偏差。他们在三自教会的里面也讲到因爱称义，哎，你有没有听过啊？基督徒都讲爱啊，对不对？要爱神而且爱人呐、啊。哎，所以因爱称义，哎，好像也有道理，对不对？可是你要是熟读神的话语，熟记神的话语，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话，对不对？啊，是因什么而称义呢？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在哪里呢？在哪本书里面？哦，我们就记住了，对不对？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就讲了，旧约里面就讲到了啊，15章那边就讲了，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神就算为他的义。对不对？在新约里面，雅各书也一样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是因信称义啊。在新约里面还有很多的地方，所以你记住神的话语，就能够分辨这些的错误啊。尤其是现在各种的异端，五花八门的异端啊。那一天我就在教会的办公室发现一本啊，装潢蛮漂亮的一本书哦。打开来封面有图画哈，彩色的图画，打开来里面还是彩色的插图，一般我们的书都是黑白的插图。哎呀，这个装的这么精美的一本书啊，哎，我一翻翻到后面就觉得这个书不对了，因为这个书里面就讲了耶稣基督啊，他是受造物，他只是最高的受造物，他不是神啊，等等等等，越往后面看，哎呦，圣灵不是神，圣灵是神的能力，没有位格等等。我一看这个是不对，赶快打开他的这个看看他是哪里出版的，原来是这个 Watchtower 啊，你们知道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出版社出版的。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严重，我就拿了一张纸在那边写的，我说这个书，这一本书是基督教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你读的时候要小心啊，这个是谁的书？他就放在这个办公室的那个游子吟的一本书的上面啊，游子吟一本，他这上面一本。那后来我在第二天来看，这本上面这个书就不见了，游子吟留在底下啊。那我的意思呢啊，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说追究这个书是怎么来的，从谁来的哈 啊，有可能是一般的人拿给我们的小孩的啊，我们做父母的也有权利要检查一下啊。你如果对神的话语熟悉，你如果像玛利亚这样熟记神的话语，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对不对？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讲到三位一体的事情，所以这个书就是错误的啊。你就可以来分辨，你就可以来辨别，你就可以攻破这些异端啊。像耶稣他受洗之后，他到旷野去被撒旦来试探，他也是用神的话语啊。撒旦问他三次，他三次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然后撒旦就离开。所以 熟记神的话语，甚至把神的话语背下来啊，帮助我们能够分别异端，能够分别那些错误，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来行走在地上，好像在行走在天路一样啊。好像我们有一个弟兄就做见证啊，他有一个在公司里上班，他有一个同事啊，因为跟这个同事呢，跟另外的同事有一些在工作上的啊相处不太好了，有一些个冲突。那我们这个弟兄呢，就劝他说：“你啊，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哎呀，这个弟兄的这个同事就觉得，哎呀，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啊，要快快的听哈、啊，就是别的人讲什么呢，你要仔细的听，认真的听哈、啊，你要表达你的意思呢，要慢慢的表达啊，不要急急忙忙表达不清楚哈、啊，或者假设别人理解你讲的东西，要慢慢的说。假如你真的要发怒的话，你要慢慢的发怒，不要要想到说，哎，这个他有这样想法那样想法，要慢慢的发怒啊。结果这个不信主的同事，哎呀，就觉得，哎呀，你这个话，哎，真的有道理啊，这么有智慧的话是在哪里的 啊我们这个同事，这个弟兄就说，这个是在圣经里的话啊，哦，是不是你们小组的一个弟兄做的见证？对，他就把这个圣经来介绍给他，你看看，啊，所以熟记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分辨那个异端，能够分辨那些错误，而且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所以你看啊，弟兄姐妹们，你们夫妻在家里就可以彼此拷问一下啦，对不对哈、哦？太太在做菜的时候，你就拷问你的先生啊，不要叫他在电视机前面坐着看球赛了哈。哎，那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是什么啊？哦，他就说啊，哦，我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啊，对不对？啊，好，啊，这个过了哈。然后问他说，啊，亚伯拉罕信神啊，这就算为他的义是在哪里呀、啊？哇，他就紧张了哈，啊，他在雅各书2章23节、啊，就这样彼此拷问哈，是那个考试的考，不是那个严刑拷打的考啊，不是那个考啊，夫妻之间，甚至跟你的孩子之间哈，彼此这样子的来用神的话语来激励彼此来啊，互相的背诵，非常好的啊，像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有那个读经卡，有没有？要到年底啦，哦，我们要新年励志的，对不对？我可能我的新年励志就是明年开始每一天背一节圣经哈、啊，因为有那个很小的圣经卡哈、啊，只有像名片那么小的啊，比名片还小一倍的，小一只有名片一半的背经卡呢，放在口袋里面，一天背一节，一天背一节，啊，一年下来300多节的经文，哇，你随时都可以派上用场啊。所以你看玛利亚，她第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她熟读熟记神的话语，我们要向她来学习啊。第二点，我们看见啊，他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啊，这是在哪里哈、啊？我们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可以请放一下哈，《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第1章12节到14节那边啊，《使徒行传》，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然后升天，有没有？那这些这些使徒啊，11个使徒。还跟着玛利亚，还有一些妇人、一些妇女，还有包括耶稣的弟弟啊，他们呢就在一个楼里面祷告，那个后来被叫做马可楼，大概有120个人啊，他们就在那里同心合意，然后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呢，就是 with one mind， 他们都用一样的心思和意念，恒切的祷告就是 devoted themselves， devoting themselves。或者是 constantly in prayer， 啊，很专注的在那边祷告。所以这120个人这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过了几天呢，五旬节到了，圣灵就降临，啊，降临在人的中间，啊，然后使徒们起来讲道，就3000个人就受洗了，啊，神的国大大的降临在人间，啊，这就让我想到，啊，信徒同心合意。而且恒切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的。曾经有一个袁妈妈哈，袁呢、啊，袁那个姓的袁妈妈，她的儿子叫袁佑轩，幼小的幼哈、啊，轩呢就是一个车字边一个那个哈、啊，简体字是一个车一个干部的干哈、啊，轩。他的儿子呢是在 Louisville 的牙医学院念博士的，这个是1993年发生的事情哈、啊。 他有一天就放假，就回到家里面，跟自己的父母，这个袁佑轩就跟自己的父母宣告说啊，我是同性恋啊，而且从小就是同性恋，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哎呀，这个袁妈妈就心里面就痛，非常的痛苦了，因为他跟这个袁爸爸之间本来婚姻就不是很幸福，现在又听到自己这个这么宝贝的儿子供他上学那么辛苦，现在上到牙医学院博士班了，哎呀，回来说是同性恋，他痛苦的真的是想倒地死去这样啊。怎么劝也不行，劝急了这个儿子就离家出走了，就说父母劝他说，你是要选择我们这些亲人，还是要选择你那些同性恋的伙伴，他就气了，他就离家出走啊。这个袁妈妈就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呢他想到说，他到这个孩子，他知道孩子回到学校去了，他想呢，我坐火车再到这个学校去看这个孩子一眼，我就死，也就死就死吧啊。他走之前就找到一个牧师，拿到一本同性恋讲基督教讲同性恋的书啊，就一路坐的火车，哎呀，一路流泪啊，去到这个地方。可是在路上那个火车上就看见，哎呀，这个春意盎然，大自然那么美好，他说真的应该有一个神，因为袁妈妈原来不信主的，他说一定有一个神来创造这么美好的世界，然后管理这个世界啊。他到了学校以后呢，又怕他儿子不见他了，就在他的公寓的旁边，这个儿子的宿舍旁边呢，找一个地方啊住下来。然后呢他又很奇妙，他就碰到一个牧师啊，牧师又给他一本圣经啊，他就足不出户六个礼拜，在家里一直读圣经，一直读圣经，一直读圣经。后来牧师啊还有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帮助他，他就信主啊，信主打电话给袁爸爸讲说，我信主了。哇，这个爸爸真的是见这个他的丈夫真是大为震怒啊，就破口大骂。但是呢后来一来二往呢，就觉得说，哎，这个太太有改变，生命有改变啊，慢慢呢，后来这个袁爸爸也就信主啊。这个同时呢，这个袁佑轩呢在这个牙医学院里面呢，生活糜烂，放荡不羁啊，他这个男性的伙伴一个换，频繁的更换，但是心灵呢却非常的空虚哦。最后面呢就变成吸毒，最后面呢不但吸毒啊，觉得还不过瘾哈，就是甚至变成毒贩子，就是因为吸毒了，就是还变成买卖毒品，这样更快哈，又可以吸这样。结果呢在他毕业博士毕业前三个月被学校就勒令开除啊，因为他有一些品行不端啊，一些哈，就是学习上跟这样等等就开除。他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就搬到了那个亚特兰大，乔治亚的亚特兰大，在那边啊，住在那边，生活非常的荒诞。然后呢，他不但从一个小的毒贩，他变成了向美国十一个州供应这个毒品的大毒枭啊，大毒贩，他变成这样一个人啊。这个袁妈妈每一个礼拜都给他写祈祷卡啊，最后面都说耶稣爱你，耶稣不放弃你。这个儿子说，你再给我提耶稣我都跟你急，我永远不理你啊。袁妈妈的心里面很痛啊，真是痛啊。然后甚至到像现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买了来回的机票给他寄去，盼望他会不会良心发现一下啊，就是机票来回机票都有了嘛，也许他就坐上车回到家里来了。结果那天呢就在机场等啊，最后一班的飞机都人都走光了，也没有看见儿子的身影。他在这个极度的绝望的里面，他想到自己是神的儿女，他现在可以来向神祷告了，他就开始迫切的祷告，人走到尽头只好向神来祈求。所以他常常的迫切的祷告，每个礼拜一他就禁食祷告啊，礼拜一就不吃，只有喝一点水，就是不吃东西，禁食祷告。你觉得他祷告一两个礼拜，他儿子就改变了吗？没有哈，他整整恒切的祷告七年的时间，他的儿子在那边过多么放荡的生活，而且消耗这个贩卖毒品，害了很多的人啊，七年的时间。结果有一天，有12个警察来敲他的门，然后带着警犬，因为他们就找到这个毒枭就是他的儿子，把他抓进监牢的里面判刑大概七年的时间。所以袁妈妈看见儿子进到监狱里面，他继续不放心啊，继续不灰心，继续不放弃，继续的祷告啊。 结果有一天呢，很奇妙，这个在监狱的里面，这个袁佑先呢，他有一次就是走过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啊，就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的人生本来是博士班的，马上三个月就要拿到博士，牙医博士，哎，哦，多么让人羡慕的。可是我现在我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垃圾桶里面这个脏东西一样，一点都不值钱，一点的这么肮脏，这么龌龊。哎，他这样一看呢，里面就有一本小圣经。哎，不知道哪个监狱的人丢在那里，人家送都送监圣经到监狱里面，他就拿回这个小圣经去读，当天晚上就把马可福音读完了。然后呢，他就常常去找监狱里面的牧师啊，找他谈，找他谈，啊，终于就决志信主了啊。可是这个时候呢，监狱里面的护士啊，又他里面的人要检查身体，结果就发现他有艾滋病。就是 HIV 的阳性，啊，在这个时候，他也告诉自己的妈妈，也得了这个病，真的是绝症了啊。那他妈妈呢？袁妈妈继续不放弃的为他祷告，继续恳切的，而且同心合意的跟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的牧师长老一起，哈，跟他的先生一起为自己的孩子来恳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后来呢，神多么奇妙，他不但决志信主。而且愿意奉献自己哈，到神学院里面去。那去神学院都要有三个人推荐信啊，啊，只有三个人了，一个是监狱里面的牧师啊，一个是监狱里面的那个就是狱卒啊，就是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是囚犯。你说这三个人写推荐信可不可以啊？结果穆迪神学院啊，穆迪 Bible Institute 把他录取了，啊，把他录取。后来他一出院啊，一出这个监狱啊。七月份去出了监狱，九月份就去开始上这个穆迪神学院。后来呢，他不但从神学院毕业，而且成为这个神学院的客座教授。你看多么奇妙！所以他生命的改变的里面，就是袁妈妈她恳切的祷告，而且跟自己的先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一起同心合意来为袁佑先祷告。这个同心合一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在他生命的转变里面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所以使得这一个毒贩子，这个大毒枭，变成了神学院里面的客座教授。你看多么奇妙啊，多么奇妙。所以像刚才领会的工的弟兄有提到啊，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些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对不对？我看我们这边很可能自己的孩子信主了，可能自己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啊，也许自己的父母信主了，但是自己的哥哥还没有信主等等啊。我们也应该像玛利亚这样恳切的祷告，不放弃的祷告，而且跟你的家人、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啊， with one mind constantly in prayer， devoting yourself in prayer， 就是恳切的祷告，不放弃的祷告啊。像玉珍的家人啊，玉珍他们信主，他的妈妈是祷告了十多年以后才信主的，你看看啊。后来他的阿姨来这边，哇，那都是很久很长时间的祷告啊。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啊，不要放弃，我们要迫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跟周围的弟兄姐妹一起，跟你的家人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三，玛利亚她还是一个反复思想神的作为的人。玛利亚她反复思想存在心中，反复思考神的作为啊。你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8节到29节啊，28节29节有没有？天使加百列啊来对玛利亚说啊，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啊。玛利亚呢就存在心中反复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天使显现的时候，向人显现，他都会很惊慌的，人都很惊慌的。但是呢，啊，他不反驳，但是他反复思想神的使者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神跟你同在。现在新约时代的人这样就常常讲啊，变成一个祝福的话。但那个时候，神跟你同在，那个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不圣洁的人，神跟我们同在，哇，这一位又是天使哈，所以呢，他心里面反复思想。到了路加福音的2章19节，好，2章19节也是那边天使显现，有没有向野地的牧羊人显现，报给他们大喜的信息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啊？ 然后这些牧羊人有没有就去找这个圣婴孩啊，耶稣基督啊，去找圣婴孩，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天使显现的事情呢，告诉了玛利亚。玛利亚听到这个事情呢，也是存记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到了第二章的五十一节，第二章五十一节有没有？耶稣到了十二岁了，就跟着父母去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守节，啊，守这个逾越节啊。后来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往回走了，结果发现耶稣不在啊，又回去找，结果看见耶稣呢坐在圣殿的里面，在这个教室的里面哈，一边的听一边的问啊，然后他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啊，有没有？说完之后就跟着父母回去了啊。玛利亚呢也是把这些事情存在心中，反复的思想 treasure in her heart啊，有的英文翻得很好，把这个神的作为呢存记在心的里面，反复的思想啊。好比今天我遇到一个比我们信主时间长的，凌晨比我们长的哈，经历比我们深的这些肢体啊，他对我们讲一些事情啊，也许我们当时不是很明白的啊，你不要马上就起来反驳，你要存记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啊。以前有一个老姐妹啊，她神就感动她，她打电话给我说，哎哎，仁清弟兄啊哈，你最近可能吃的要清淡一点啊啊，也是。清淡要注意饮食啊，要注意要吃的清淡一点啊啊，结果不出几天我的肠胃系统就出了问题啊，你看看啊。而且呢另外有几次他还打电话给我，给我一些属灵上的劝导，当时觉得不以为然，但是后来呢真的都发现了他讲的都是蛮中肯的哦，所以神会感动在远方的一个人啊，来为你祷告，他又把这个神的感动告诉你的时候啊，你不要觉得说，哎，我的饮食很好啊，我吃的并没有什么，我吃的蛮清淡的啊啊，你就起来反驳，不要哈，你就存在心中，反复思想啊，像玛丽一样，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啊。又好比服侍，以前有经验的弟兄都告诉我说哈，在服侍之前啊，在服侍之中啊，有很多属灵的征战，你要警醒啊，你要祷告，你要警醒啊。那服侍之后呢，你要懂得要在属灵上要补充啊，在属灵上面呢，你要懂得要读圣经啊，要亲近主啊，要祷告，要恢复啊。我听了一愣一愣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怎么服侍，哎，他什么服侍之前之中有征战啊，服侍之后要补充啊，都听不懂的啊。所以以后慢慢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了啊，哎，才知道说，哎呀，真的，今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排你带查经，或者是带敬拜，哎，结果那天怎么搞的？你们家里就特别忙，公司又特别累，有没有这样？常常有这样，哎，那是服侍之前啊，服侍之中啊，有征战啊，特别是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出去传福音呢、啊，这个属灵征战很强的，带敬拜的，这样子的哈、哦，像上次还听到在这个祷告会还听到。赵建安弟兄分享的去领养这些在照顾这些孤儿流浪儿的这些的工作，属灵征战非常的强的、哦、所以你在这个服事之前呢，服事之中都要警醒呢，都要很多的祷告、哦、你慢慢服事你才知道真是这样、哦、那你服事完之后会不会觉得很疲累啊、哦、有的时候身体上觉得累，有的时候是灵里面觉得枯干啊、哦，有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你是不是变得脾气比较暴躁，你是不是对人说话也不客气了？哎，这个就是因为你在服侍的过程中，看你服侍什么啊，你服侍的里面属灵上面有一个消耗，真是这样的啊。像我这样讲道，这样好像我讲道都是这样平平的下去的时候，我这个腰都直了，僵硬了。你不要像萧牧师那样，哇，那样大有能力的正道，看他浑身都是汗，你知道吗？那个服侍之后真的下来身体很疲累，灵里面也会消耗，所以你要注意在服事之后呢，要多多的读神的话语，多多的祷告，多多的亲近主，不要回到家里面啊，服事完了就坐在电视机看一晚上的电视啊，你看这样的人呢、啊、很容易烧尽啊，就是奔闹，就是这样子的服事啊，走不长远，因为你一直在服侍，一直服侍，一直在消耗，一直在给出去，你没有进来，你很容易被烧尽，你很容易burn out、哦、所以当弟兄姐妹给我们讲这些经验之谈的时候，我们不要起来反驳， 啊，哪有这么悬啊？服事之前征战什么征战啊？什么服事之后要补充啊？不要起来反驳，反而呢，要沉寂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啊，好像宝贝一样的存在心里面，像玛利亚一样。虽然当时也许不太了解，也许当时不是很明白，但是你存在你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啊，你看玛利亚就是这样啊。我们接下来看玛利亚，她还是一个遵守神的律法的人。玛利亚还是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哈。你看这边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就给耶稣行了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二十二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会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他们是没有钱的人啊，献的这个很比较便宜的啊，但是他们是没有钱的啊。到了第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等等等等，守满了节期等等。我们可以看见啊，玛利亚跟她的先生约瑟啊，都是遵守神律法的人。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啊，犹太人如果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行割礼啊，满了节净的日期呢，就要把这个头生的孩子奉献给神。所以你看玛利亚都照着做的啊。当犹太的男孩子长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成年了。十二岁的时候呢，就可以啊，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守节。他做父母的自己每一年都去，但是当了这个孩子长到十二岁，女孩是十三岁啊，男孩是十二岁，就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成年了啊。你看玛利亚，她是敬畏神，而且是遵守神的律法。虽然我们今天哈不用行割礼了，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哈，我们不用行割礼了。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应该求神让把我们的心做割礼，把我们的心做那个真的割礼。有没有？你有什么东西为了主的缘故你不愿意放下的？你不能够为了主放下的哈，也许是财务上的。也许是你的名誉啊，对一些神呼召要来做全职传道工作的，也许是你的职业，也许是你的事业啊，你要求主给你的心行这个真的割礼。我们虽然现今的人不要行身体上的割礼，但是我们的心要求主来行真的割礼，对不对？为了神的缘故，我们愿意舍弃，愿意放下，神就加倍的祝福给我们啊。我们今天也不用献祭了，我们今天不要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错事，然后杀一只牛杀一只羊哈，那这样牛和羊都被我们杀完了。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过就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我们犯了错，我们到神的面前哈，到耶稣的面前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向神认错认罪哈，求神来洗净我们哈，也向人认错就好了。我们现在不要去杀牛杀羊，但是呢我们应该献上自己的身体为活祭，有没有？求主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力气也好，使用我们的才干也好，使用我们的金钱也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献牛羊的祭，但是我们要献上自己为祭，为主而活啊。今天的人呢，我们也不用去守犹太人的节期了啊，他们的逾越节啦，啊，他们的祝棚节啦，啊，他们的五旬节等等的，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我们今天的人不再去守犹太的节期，但是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有没有？不可以因为要送儿女去学学钢琴啊、打球啊等等的啊，因为这些缘故呢，放弃来教会敬拜神，对不对？我们不守犹太人的节期，但是我们应当守主的日子，来到教堂的里面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啊。我们在儿女的面前，当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遵守神的规矩啊，我们就给儿女塑造美好的榜样啊，将来这些儿女长大就成为敬虔爱子的人，有没有？如果我们自己啊，不给自己的心诗歌里啊，这边也舍不下，那边舍不下，你的孩子会跟你学的。如果我们自己啊，不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他们也可以向我们学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守主的日子啊，他们现在年纪小是跟着我们来，因为他们不能开车，等下到了大学以后他就自由了啊，他就不去教会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再回悟过来，迫切的祷告啊，求神扭转他们的心，当然就比较辛苦了。你现在就带领自己的孩子啊，给自己的心行割礼，献上自己当活祭啊，也收主的日子给他们做好榜样啊，他们长大就成为敬虔爱神的人。好，我们再接下来看玛利亚还有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啊，她真是顺服神的旨意。玛利亚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啊。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一章三十八节啊，因为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生子等等等等啊，玛利亚从玛利亚的头脑里面她不能够理解啊，但是她说呢，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情愿可是不简单的两个字啊，不简单的字，因为在那个的年代，未婚先孕这个事情是了不得的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他跟约瑟已经订婚了，根据犹太人的习惯，订婚之后呢都会分开一年的时间啊，这个男的呢，新郎啊，他要在父家的那边呢，去在他父亲的房子边上再盖一个小房间，要为预备这个新的住处啊，为将来的婚姻、将来的家庭预备新的住处，还要一年的时间分开来的。那这个时候订了婚呢，还没有同房，怎么就怀孕呢？这个事情不得了的，在那个时候可以让玛利亚让她失去她的名誉，就没有脸了，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然后可以让她失去她的婚姻啊。圣经也记载了，约瑟本来就是说啊，怕明明的羞辱她，就想暗暗的把她休掉，后来天使向她显现说不可以，她是从圣灵怀的孕，对不对？她未婚先孕呢，可以让她失去她的名誉，可以让她失去她的婚姻，甚至可以让他失去他的生命，因为他是行淫啊、犯奸的人，人家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玛利亚自己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天使所讲的，但是他说情愿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啊照主的意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你看到玛利亚他是一个怎样顺服神的旨意的人啊。有一次呢，就有一个传道人，他正在啊，快要到礼拜天了，正在准备讲稿啊，准备礼拜天讲到的稿啊、嗯。可是后来就有神一个感动，就是要让他想到一个弟兄，而且神感动他要写信给这个弟兄。这个传道人就说：“哎呀，你看我现在很忙哎，神，你看我现在很忙，等我后把我这讲稿写好了，我再给他写信。”他写啊写，哎呀，心里就是不平安，不管怎么写，心里不平安。他说：“好吧，好吧。”神，我顺服啊！你叫我写信，你知道我很少写信的嘞，因为现在的人很少写信，对不对啊、哦？但是那个弟兄呢，就神就感动他要写信，哈、啊，写信，哇，写，写完了，赶快，哎呀，那个邮车来了，赶快寄出去啊！好，啊，那然后就再自己写讲稿啊。然后过了几天，那个弟兄就来告诉他说：“哇，某某传道，我好感动，因为我最近哈灵命状况很差。”我都感觉到神再也不要我这样的人了、啊、你看我这样的人神一定是不要我了，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就跟神说
假如神你还要我，你还是觉得神你还是爱我的话，你就感动一个人给我写信吧。结果那一天我真的就接到你的信，哎呀，这个意义非凡，我真的很感动，好感动。哎呀，你看这个传道人说，哎呀，还好我是顺服神的心意写了这个信啊，哎呀，真好真好啊。好，还有一次，还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是在凌晨两点钟醒过来，惊醒过来，神就让她想到一对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去参加一个退休会这样啊。那这个姐妹是好像是带领这个退休会的中间的人的一个人这样，那她就惊醒过来，就想到这一对夫妻，他们正在从外州连夜开车赶到这个退休会的地方。他说，主啊，你不让我睡觉吗？我现在两点我这个很忙你看这么大个退休会，这么多人呢，吃啊喝啊睡啊，他吃喝拉撒睡都要管呢，很忙我还要为他们这个聚会祷告，我还要编排，我还要讲要我分享呢，你两点叫我起来祷告一下。哎呀，不行，神还是不放过他，他最后面就跪在床前一致的为这一对夫妻祷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致的为这个夫妻祷告一致的祷告到天亮这样然后来天亮了，这一对夫妻后来也就开车子来到这个营地了，他们就过去问他说，我昨天一直为你祷告，为你们祷告，你们有没有什么回事啊？后来这个太太就说，对对对，我好像我们昨天这个连夜开车来的时候就听到车子上有那个好像蛮奇怪的声音那我们赶快慢慢开到停车场，开到那个修车场去看一看有什么问题。结果一看，那个技工一看说，我搞不懂你们这个车怎么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到这里，因为你这个轮子这边的这个支撑杆已经快要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左边这个轮子这边就根本就已经要断了，你既然能够从那边开过来，哇，这个技工就觉得说，你们真的是捡回一条性命哇，这个夫妻，这对夫妻好高兴，赶快就跟他做见证说，我们因为有那个，我们是来从外州来参加退休会的，神就感动一个姐妹这个昨天的晚上两点钟就起来为我们一直祷告天亮那一定是天使抱着我们那个轮子这样才开过来的。哇，就趁着这个好的机会就传这个福音给这个技工，你看看，好，在这个姐妹她在准备大会的期间那么繁忙，那么劳累，但是她顺服神的心意，要为这一对夫妻来迫切的祷告，她就起来祷告，虽然不方便，但是呢，她就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好在神就保守这一对夫妻，平安的到达，而且有一个机会能够变成一个好的见证，向这个修车的技工来传这个福音，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好像快快的就把玛利亚这身上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过了一遍，对不对？玛利亚她首先是熟记神的话语，我们向她学习熟记神的话语，甚至背诵神的话语玛利亚她恒切的祷告，她不放弃的祷告，而且她跟周围的人同心合一的祷告。玛利亚她也反复思想神的作为，存记在心中。玛利亚她也是一个遵循神律法的人，玛利亚她还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让我们来向她学习我想好不好，我们继续再看刚才那个电影的片段。我们今天我也要顺服神的这个感动，也许我们这个我们选好的这个回应诗歌我们就不唱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电影的片段，我们一边的看，一边的来思想，一边来思想，一边来向玛利亚来学习。请把声音弄高一点，好不好？好，请声音放大一点。 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要赞美你的名，我们要站在神的殿院中瞻仰神你的荣美，求主的脸光照我们，天地万物无一样不是出于神你的大手，可主你还眷顾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人，我们要向人传说你的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们也要传扬你的大恩，歌唱你的公义怜悯，求主赐我们一切，也我们也要赞美敬拜你。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的仆人任牧师将你的话语传给了我们，主愿我们每个人都尊主为大，求主添加我们渴慕熟记神话语的能力，以圣经的话语为我们生活的力量。主，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祷告，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主，并同心合意横切不住的为一切事物来祷告，求主因主你是那听祷告的主，我们要将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求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中来得神话语的能力，我们也愿意遵守神的律法，让我们每个人都尊主为大，分别为圣，我们也愿意来顺服主的旨意，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活，将荣耀赞美归于我们唯一的真神，我们的天父。求主继续来添加祷告会的人数，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在这个社区中成为光，成为盐。我们愿主将你的话语深深地刻在心里，使我们每个人将主的话能够发芽扎根，使我们听了道也能行出来，将荣耀赞美归于我们的真神。求主悦纳我们三堂的敬拜，悦纳我们个人的奉献并竭尽使用。谢谢主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